广州番禺的青州公司140人被抓 AI 诈骗案浮上了水面。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咱们先来在脑子中构建三个场景。第一个，李明百无聊赖地滑动着快手，屏幕上跳出了一个陌生账号发布的视频，只见视频封面上堆满了夸张的文字，AI 推荐爆款日入斗金，点开一看，内容竟然是一段拼接杂乱的混剪视频，一个机械合成的女生在重复推荐某款厨房小家电，画质模糊，配乐俗气，和她刚刚刷到的上一条视频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连封面样式都一模一样，屏幕右下角还挂着一个亮眼的小黄车图标，暗示点进去就能够购买商品。李明皱了皱眉，这种视频质量低劣，千篇一律，据说就是用 AI 批量生成的，他随手划过。但是像这样的自动带货短片在快手上铺天盖地，每刷几个就能碰到一个，甚至有时候会连续刷到几个。李明觉得自己就是福尔摩斯在世，这么垃圾的东西也想骗我，谁会买，对吧？ AI 确实是个新鲜玩意儿，搞不懂这帮城里人真会玩。第二个场景，不一会儿李明又刷到了一条短视频广告，画面中一位自称某老师的男子侃侃而谈， AI 自动生成带货视频，躺赚万元佣金，夸张的字幕从屏幕下方蹦出，配合着几张银行转账截图和豪车豪宅的画面，宣称不用出门，不用露脸，每天睡觉都能赚到钱。李明看得心潮澎湃，他刚刚看到了别人发的这种带货短视频，虽然他自己没有买，但是他觉得自己聪明，也许别人就买了，那这钱让别人赚了，我没赚着肯定不行。最近失业在家的李明正愁没收入呢，这广告仿佛雪中送炭，零粉丝也能月入过万，最后一点点顾虑也打消了。李明原来还想说我这路人到底行不行，人家说不用粉丝都可以，还有 90% 的高佣金分成，这些字样不停地刺激着他的神经，话外音煽动性很强，只要有个智能手机，爷爷奶奶在家都能赚到的钱。李明想着家中等钱用的父母和孩子，不禁产生了幻想，万一是真的呢？只要交一点会费，一个 AI 机器人就替我找货发视频，我坐等收钱。他深吸一口气，下定决心点了广告链接，加了对方提供的微信联系人。这天上掉馅饼的事情， AI 这波我也得赶上，这事情我也行啊，这帮城里人真的是会玩。第三个场景，李明加入了对接的微信交流群里头以后，一个自称梨子老师的培训讲师热情地接待了李明，对方把他拉进了一个学员交流群，每天在群里直播上课，分享所谓的成功案例，说看这位宝妈加入青州 AI 带货才十天就爆单赚了好几万，群里的学员们也纷纷晒出了收入截图。李明越看越心动，于是在对方的诱导下选择了合伙人模式一，也就是交4760元加盟费，这个4760元是最低的一款，还有9000多的，还有更高一点的加盟费，加盟费越高时间就越长，而且你的分成比例越高。囊中羞涩的李明说我钱不太够怎么办呢，这个老师竟然表示可以先付一部分，李明于是东拼西凑了3000块钱上去，支付成功以后，老师就发了一个二维码链接，让他输入手机号验证码，绑定了快手账号，据称这样 AI 机器人就可以直接接管他的账号了，每天自动发视频带货。接下来几天呢，李明的快手账号果然开始自动发布视频了，每天3-4条短视频准时出现，视频封面和内容高度雷同，推销的都是日用品、小零食之类的东西。起初李明还是满怀期待的盯着播放量和订单数据，可几天下来承诺的流量大爆发、日进斗金并没有出现，每条视频只有几百个播放，更不用说卖货出单了。李明急了，就去询问客服说这怎么回事，跟你们说的不一样。对方不急不许地回复道，账号前期在积累阶段，要先养号，内容标签起来了再爆单。所谓内容标签什么意思， 就是推荐系统会给你的账号打上一定的标签，这个确实也不是胡说八道。现在播放量低，不用太在意，听到这番说辞，李明勉强安下心了，继续等着吧。一晃几个月过去了，李明勤勤恳恳地看着 AI 替他发了上百条视频，但是账户后台显示零成交，实在忍不住自己下单买了自己十几块钱的商品，再去问梨子老师，得到的还是那套耐心养号的托词。后来群里头渐渐安静下来了，很多人开始质疑，有人要求退钱了，却发现老师和助理要么不理不睬，要么搬出最初签的电子合同拒绝退款，这个合同上都是有很严格的要求的，想退钱很难的，说什么服务正在有效期内不可退款。李明再去私聊梨子老师的时候，发现退方的头像已经都灰了，彻底失联了。此时他才心里头嘎噔一下，说自己是不是掉进了一个精心包装的陷阱里呢？说这帮城里人也实在是太会玩了，这就是一个城会玩的故事。除了这三个场景之外，还有第四个场景。1月13日，番禺警方接到了多起投诉和报案之后，说青州涉嫌诈骗，封门直接抓走了140多人。李明赶快去看看，说自己上课这公司是叫什么，好像是叫青州还是叫青什么，好像在广州番禺，叫青什么来着，是不是青州。再看看，李明发现自己的老师他这个头像下边的备注写的不是青州，叫青石智能，是不是还有机会。后来再看报道，青州、青石、青泉以及20多家各种青字号的公司都是一窝的，所以李明同学就彻底不需要有任何的奢望了，他前面东拼西凑的几千块钱已经彻底打水漂了。天然的韭菜不需要太复杂的加工就直接可以食用了，味道就很好。这个骗术的套路真的是不深， AI 现在确实非常热，但是绝大部分人每天看到 AI 的各种新闻之后，真的搞不清楚这东西到底能干嘛用。其实别说他们搞不明白了，很多 AI 公司的创业者自己也搞不明白 AI 到底能干嘛用，包括最顶尖的这些 AI 公司的老大马斯克呀、山姆奥特曼这些人也搞不清楚 AI 最后会如何改变我们的世界。于是这些韭菜就成熟了，骗子们请速来开发一个很复杂很漂亮的 SaaS 系统。因为刚才我们讲的，你登记完账号以后，你还要有后台，还要定期的给你去发短视频，还要自动的去进行短视频剪辑，自动的给你挂小黄车，自动给你带货，这个系统没有那么简单。但是现在很多失业的程序员再加上 web coding 做这样的东西，成本确实是很低，速度很快。你做一个类似这种东西，不是特别熟练的程序员，你在 web coding 的帮助下，可能有个一个礼拜也就能把它做出来了。这时候找一个技术审核不严、对内容要求不高、用户容易上当受骗的平台开干就行了。原来需要精心策划、反复迭代筛选的诈骗计划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出台了，咱们现在不需要那么复杂，简单处理一下就可以了。每次有什么新概念刷屏的时候，骗子们都是要加班加点的上来骗人的。比如说以前的文玩、茶叶、君子兰、各种观赏花、各种观赏的宠物啊，实际上也都属于这一类。区块链本身的技术是有一定先进性的，但是绝大部分人是搞不懂的。去上区块链培训班的人其实也是进了传销团队了。包括 NFT、球星卡、各种数字资产，实际上都是一个套路。新能源这个是一个新套路，人家玩的什么呢，上农村里头说我们帮你去借钱，把这个钱借出来以后把你这个屋顶上铺满了太阳能瓦，再往后这个钱反正人家拿走了，太阳能瓦也确实给你铺上了，等到你说我想卖电的时候就没有人理你了，再等着说这个太阳能瓦坏了找人维修的时候也没人理你了，因为前面钱都拿走了，你在后边电也卖不出去，设备也坏了还要去还贷款，它是这样的一个玩法。包括低空经济也是这样的，很多人说这低空经济，老范你不是讲过吗，这个看讲哪一块了，很多人玩低空经济是拉人去报班的，去学 CAAC 的认证，然后去卖这个无人机的， 他卖那个无人机还不是咱们家里玩的这种无人机，几千块钱这种拍照的无人机，人家卖的是那种农用无人机，那个好几万块钱一个。卖完了这些东西以后，你说你能接着活吗？很难。你说你现在想接活多费劲，而且现在你接到了活，你还得去申请空域，申请航线，这个申请过的可能性真的不高。但是你前面比如说贷款去买的课程，贷款去考的证，贷款去买的这些无人机，这就没法整了。那你说我一穷人谁愿意带给我？还真有的是人愿意带给你。还有宠物经济，纯血猫狗的免费领养，你到淘宝上各种宠物店去看，这个很漂亮的纯血宠物，好几万一只或者好几千一只，非常贵，但是我又喜欢，怎么办？人说我们这儿有领养的，不要钱，你就直接把这个小狗很漂亮的拿走就行了。这有些人就跑去领养去了，结果领养了几天以后，这个宠物就开始生病，你还要去给它看病，你才发现当时这个领养协议有问题。那领养协议实际上是一个贷款协议，你确实是拿到这个宠物了，拿到宠物以后，人家实际上是给你批了一笔贷款，这帮人会定期的给你寄各种各样的狗粮猫粮，这些猫粮也肯定不是什么好牌子，反正是各种劣质的猫粮狗粮，以后你就需要去还这个贷款。很多的人拿到这些号称是优质品种的猫猫狗狗以后，养不了几天这个就没有了，因为很多就是这种有病的猫狗，然后你还需要每天去接收快递过来的猫粮狗粮，继续去还贷款。现在套路非常多，有了小贷平台，有了短视频平台，有了 AI 加持的 Web Coding， 各种骗局的启动成本真的是越来越低了。再加上有大量的工程师程序员失业，你现在想找点人出来干活也是非常容易的。每次有什么新概念刷屏的时候，骗子们就要上班了。 AI 时代的骗局有什么新特点呢？刚刚我们讲的李明的三个场景，大家看是不是整个的过程很像传销呢？这个骗局里头有夸大的言辞，有老师的洗脑，有一群同学凑在一起，让人的从众心理以及资源稀缺性都得到了体现。这么多人都一起来，难道都能一起上当受骗？大家都踊跃在这报名，我要万一不报，这不就赶不上这波了吗？他会有这样的心理在这里头。这个骗局跟传销比起来有什么区别？传销是需要师徒，需要上下线的。传销讲这故事是什么？你发展一个下线，下线挣的钱是可以供养上线的，很多层的下线以后，上面这个人是可以不劳而获的，他啥也不用干，每天就是吃香的喝辣的。这个骗局里头是没有上下线的，也没有师徒传承，大家注意了没有？就是一层老师直接拉群，拉完群卖完的课程让你去开了号就完事了。AI 是不需要这些上下线的，因为 AI 在整个的社会里头，不光在骗局里头，他们都在干一个什么事儿？干掉中层白领。那么即使是诈骗圈子， AI 也是在干掉中层白领。所以 AI 骗局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没有上下线。原来需要有上下线是为什么？因为你获客比较难，我没有办法去获得大量的新韭菜，现在不需要了，有 AI 了，有这些社交媒体平台，有的是韭菜削尖了脑袋往上冲，说求求你再骗我一个吧，让我上车吧。所以 AI 上来了以后，新的特性还是得到了体现的。为什么每次都是快手呢？刚才咱们讲的是快手，并不是说以它为代称啊，这个事情就发生在快手，这次骗局又双若浊发生在快手。最近几个骗局，包括这次轻系列的公司，还有一些什么减肥药的骗局，都是在快手。去年12月22日晚上的这个色情直播倒灌的事件也是在快手。抖音技术运营极其强大，这是快手绝对赶不上的，绝对望尘莫及的。本来被抖音就打出一线城市也没什么，外边还有广大天地大有可为呢，原来都叫抖快，抖快抖音跟快手，抖音你占一线城市，我占外边去。现在抖音也在下沉，再加上微信视频号、小红书各种电商平台也都在上短视频，快手这日子就没法过了。微信视频号财大气粗，流量充沛，而且微信这边绝对是规矩森严，微信视频号的规矩要比抖音还要严格，小红书调性实在太高，根本够不着。至于各种电商平台的短视频服务，人家那后边有的是钱，因为都是在卖东西，所以你快手你也赶不上。而且电商平台都是在跟各种薅羊毛的骗子斗争了多少年出来的老油条，你想在那个上面去做诈骗太费劲了。 那么这个时候骗子们就需要一个平台规则比较松散的地方，比如说零粉丝就可以带货，那就只有快手了呀。而且还需要对于低俗粗制滥造的内容审核宽松的地方，像他们这种内容发到抖音上直接给删了，你要发到小红书上压根看都没人看，你要想发到这个微信上，不光删你的内容，还把你账号给你封了。封微信账号对于我们现在的普通人来说，那绝对是天塌了。快手也是没办法，他不知道这些内容不应该有吗？他知道，但是审核严了，用户跟流量就没了，所以只能是靠这样的方式继续苟延残喘下去。快手自己的成本压力也是很大的，你都是这样的一些垃圾流量，你怎么能够接着往前走？去年年底刚把安全负责人给裁了，就赶上12月22日的黄色直播事件，所以他也没办法，各种降本增效呗，裁员，那必然是裁在大动脉上，你不可能把上面领导裁了，一定是把下边干活的裁了。那你裁完了以后，就让你看一看什么叫黄色直播啊！而且快手平台上的用户特征跟这些骗子们的需要也是比较吻合的，主要是以二三线城市的中老年人和低端人口为主，这些人就跟刚才咱们讲那个李明的故事是一样的，他老觉得城里人实在是真会玩，那么不骗你骗谁呢？最后总结一下吧， AI 对于社会的改变方法确实是我们所有人都无法想象的，好像 AI 可以做所有的事情，甚至丰饶时代后稀缺时代这些口号也被大佬们喊出来了，还有大佬惦记给普通民众直接发钱呢。但是请记住一点，不要妄想着不劳而获，各种骗子也在与时俱进，青州被抓了，但是肯定还有大量掌握了传统骗术技能的专业人士在伺机而动。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在社交媒体上还看到过什么类似的骗局？欢迎我们一起讨论。好，这个故事咱们就讲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请帮忙点赞点小铃铛，参加 Discord 讨论群，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再见。